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说，美英法三国上个星期六发动导弹攻击之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叙利亚政府军准备再次动用化学武器进行攻击。但是美国官员说，美国及其盟国依然保持警惕。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星期四对记者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必须明白，全世界都不会允许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美国领导的对叙利亚导弹攻击是回应4月7号在叙利亚杜马怀疑是用化学武器的攻击。杜马受到攻击中至少有40位平民丧生。美国指称叙利亚是始作俑者，但叙利亚及其盟友俄罗斯否认使用了任何化学武器。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说，对叙利亚发射导弹之后，俄罗斯立即开始散布误导性信息，通过制造怀疑和混乱来掩盖其同谋行为，而且还做出虚假的宣称，说叙利亚防空系统成功的拦截了大量的导弹，而事实上我们的导弹击中了目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普京总统愿意接受川普总统邀请在华盛顿与他会面。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国有的国际新闻通讯社采访时说，普京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谈。拉夫罗夫说川普总统与普京通电话时间几次提到会面的邀请，并表示他愿意回访俄罗斯。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早些时候同意有可能在华盛顿举行峰会。普京总统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两天后于3月20日打电话给普京，祝贺他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说，两位总统在电话中讨论了见面会谈的可能性。北京当局罕见地用台湾人使用的闽南话制作并发布了一部有关中国空军轰炸机夜航大队的宣传片，称神威大队敢打必胜，敢于亮剑。这是中国大陆当局近来迅速加大了对台湾军事压力的一项最新举动。中国国防部网站星期四4月19日发表了这部名为《神威与战神相约》长约4分钟的宣传片，集中展现了所谓战神的轰6K 中国空中中远程轰炸机在近海绕台湾岛和远海的训练画面。轰 6K 最近一次绕台湾岛飞行是在这个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回应有关轰 6K 再次绕岛飞行问题时说，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抨击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实施军事恐吓的行动，称台湾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尊严，绝不会向任何武力屈服。中国下个月将把其最南部的省份海南岛变成一个对几十个国家免签证的旅游区。海南岛靠近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水域，那里的特色可能对许多游客有吸引力。美国媒体报道说，富国银行因为非法向顾客销售他们不想要或不需要的汽车保险，并对房屋按揭进行不必要的收费，而将面临最高为10亿美元的罚款。美国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裁决川普当局不得实施罚款处罚那些帮助非法移民的所谓庇护城市的计划。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Kat。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去看看如何求职写简历。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聊聊三振出局。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要去参加一次销售人员的头脑风暴，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美容觉。
嗯，不错嘛 Kat, 这位有进步哦。
谢谢。其实我发现学语言最好的就是多听多练，比如学英语吧，就应该多听听我们的美语训练班。
哎呀，怎么节目一开始你就做上广告了
啊？你怎么不配合我呀？ Come on. All right, time for the real class. Let's go to our first episode,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ch 22.Catch is spelled C-A-T-C-H, Catch 22.
Catch 22就是 Catch 这个词后面加上阿拉伯数字 22, 意思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左右为难的局面。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好找工作。
The college graduates find themselves in a typical Catch 22 situation, where employers won't hire them because they lack experience. But without that first job, they can't get experience.
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是这种无法摆脱的困境，雇主都不愿意雇缺乏工作经验的新人，可是找不到第一份工作，经验就无从谈起。在城市发展中，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Retailers are hesitant to invest in areas where there aren't sufficient consumers, but many people also don't want to move to areas where retailers are not easily accessible. That's the catch-22 of urban development.
零售商不愿意去消费者少的地方投资，大家又不愿意搬到买东西不方便的地方去，这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两难困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ch 22, Catch 22, Catch 22.
哎，我真有同感。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often face a common Catch 22. 公司都要有经验的人，可是没有第一份工作，经验又从哪里来呢？
That's why a lot of people get part-time jobs while attending college. Working part-time helps pay for tuition, and you can get some real-world experience.
可惜啊，我当时上大学光学习了，没出去好好积攒经验。所以在我找工作的时候 ,I got stuck in the same Catch-22 situation.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But it turned out fine in the end.你看，你现在不是有幸和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一起主持节目吗？
好吧，著名节目主持人。不过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刚才说的 close to home 是什么意思。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从一个采访现场回来，我们的嘉宾介绍了他有关中东地区冲突的一本新书。拍摄完成后，我注意到摄像师的情绪好像特别低落，我这才想起他是退伍军人，在战场上失去过很多战友，一定是刚才嘉宾谈到战场上的伤亡勾起了他很多痛苦的回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lose to home. Close is spelled C-L-O-S-E and home, H-O-M-E. Close to home.
Close to home 这个短语跟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意思是触及痛处。上面的例子里，新书作者谈到中东冲突的惨状，触及了摄影师心里深层的记忆。
For him, they were close to home.
对摄像师来说，这段采访触及了他的痛处。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的法律记者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叫做 MADD 的组织，咱们来去听听是怎么回事。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 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 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这段话是说，反对醉驾母亲协会这个组织致力于防止醉酒驾车，并帮助遭遇不幸的受害者。一位母亲1980年创建了这个组织，她女儿就是被一名多次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对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对这类悲剧有着切身的感受。
MAD 这个组织的全称是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所以缩写是 MADD。对于这位母亲来说
，The issue of drunk driving is close to home since her own daughter was killed by a drunk driver。
她对醉酒驾车的害处深有感触，因为她女儿就是被一名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正是由于这个协会的努力，美国对酒驾的容忍度变小了，惩罚也更为严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 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呢？有时候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谈论的某个话题，都会触及你的痛处。下面例子里的这名父亲在跟儿子谈话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 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 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 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这段话是说呢，我正纳闷我儿子在笑什么，原来他是在看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讲的是很多严重肥胖的人比赛减肥。我告诉儿子说，他触及了我的痛处，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特别胖，我清楚地记得原来怎样受到别人的嘲笑。
这确实挺难受的，不过这位爸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面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短语前面加上动词 hit, to hit close to home 也是一样的意思。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 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 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ose to home， 意思是触及痛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Oh my gosh,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again. 我原来就是个小胖墩儿，所以一上生物课讲到脂肪那一段，我就紧张，怕同学笑我。
Oh, you poor thing.
可现在你不已经苗条了？
嗯哼哼。可只想到以前的胖墩儿经历，还是觉得 close to home 触及痛处。不过话说，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每天保证9个小时的睡眠，还可以减肥耶。
That's actually true. 也许这就是大家说的美容觉的功效吧。
嗯，没错。在下面的 How to say it 里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美容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美容觉。
Hey, Lulu,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How's it going?
很好，很好，就是工作太忙。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Speaking of which, some of us are going to karaoke tonight. You've got to come with us.
我想去，但我明天得见一个大客户。我们又是公关公司，得保持好形象，所以我今天得早点回家睡个美容觉。
Beauty sleep? You don't need beauty sleep, Lulu. You are always beautiful.
哈，原来美容觉就是 beauty sleep, 真好记。说真的，前一段时间为了搞定这个大客户，我整天加班，睡也睡不好，所以我得回家补补觉。对了，这个补觉用美语要怎么说呀？
Let me see. You can say you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Here we use the capital letter Z. It refers to the sound you make when you're asleep. You know?
哈哈哈，太形象了。Catch up on some Z's 就是补觉的意思。那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又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toss and turn. Toss is spelled T-O-S-S. Toss and turn, T-U-R-N. Toss and turn.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我最近因为要给这个客户写商业计划，老是睡不好。I've been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Oh, poor girl.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need to go home and get some shut-eye. We will hang out some other time.
Wait, get some shut-eye? 这难道是休息眼睛的意思吗？
It's close. Actually, to get some shut-eye also means to catch up on some sleep. 也就是睡觉的意思。
Okay, I will go home now and get a 10-hour sleep.
Sounds good.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美容觉叫做 beauty sleep. 第二，补觉可以说 catch up on some Z's, 或者是 get some shut eye. 第三，辗转反侧叫做 toss and turn.
让我也来造个句。I went to 3 parties this week, so I really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this weekend.
什么？你这个礼拜去了3个 party， 怎么没叫上我？
你不是下周有一个重要的面试吗？ I thought you would be home preparing.
Yeah, actually I was. Gosh, finding a new job can be really stressful.
对啊，找工作真不容易。想起原来我找工作的时候，在第一步写简历上就卡壳了。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我们就要来学学如何变成文字杀手，让你的简历别出心裁。
Ooh, we need this. 我们赶快来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初级课程。Toby 刚刚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不过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Hi, Toby, how are you doing? You don't look very well.
Hey, Denise, I'm just sad because I can't find a job.
Yeah, it's hard to find a job right now. You need to have a really great resume.
That's the problem. I don't have a resume yet.
Really? That's okay. I'll help you make one.
Oh, 原来Toby 目前最大的障碍啊，是没有一份出色的 resume. R-E-S-U-M-E. Resume, 简历。
Yes, Winnie. Without a resume, he can't find a job. That's why he said he's upset.
不过啊 ,Denise 真够朋友的，立刻主动提出愿意帮助 Toby 给他支支招，写出一份好简历。
First,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at kind of experience you have.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Did you have any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Well, I worked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one day per week.
Great! You can say you have lots of sales experience.
So, Winnie, how does Toby describe his work experience?
他说自己刚刚大学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不过他以前曾经在学校书店有个 part-time job, 打过零工，一个礼拜上一天班。
Exactly. Students have to study a lot, so usually they don't have time for full-time jobs.
不过啊 ,Denise 好像是个写简历的老手呢。他特别懂得写简历的秘诀。
And what's that?
一个字,吹。写简历的时候啊,最忌讳谦虚了。虽然 Toby 一个礼拜只上一天班, 可 Denise 却让他在简历里写自己有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有丰富的销售经验。
So Toby,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you did at the bookstore?
There wasn't much work for me to do, so I just played on the internet all day.
Oh, so you have strong computer skills. What else did you do?
I also talked with my coworkers a lot.
Great! Strong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Toby did at his job?
他说啊，书店那份工作其实很悠闲，没什么事可做，所以呢，他就成天上网。
Right, but I'm not sure he should put that on his resume.
这个啊，您就别担心啦。没听 Denise 说吗？在网上瞎逛啊，代表 good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哎，你看这牛吹的。
I agree. What else did Toby do at his job?
他还老跟同事聊天。不过啊，这到了 Denise 嘴里，这也成了优点呢，叫做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我看啊，等这份简历写出来，连 Toby 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这么出色呢。
All right, now tell me about you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 majored in English.
Well, did you learn anything about business when you were at college?
When I graduated, I sold some of my books to a friend.
Perfect. You have done some sales and have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Wow, I never realized I had so much work experience.
Toby 在大学的专业是英文，这么说，他应该没有学过什么商业管理的知识吧
？That's true, but did he learn about business in another way?
我可不觉得。不过啊，这 Denise 真是很会扯哎。他听说 Toby 在毕业的时候把几本旧书卖给了朋友，就说他有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有销售和客户服务经验。
Well, do you think this resume will help Toby get some interviews?
简历啊写得这么唬人，得到面试的机会八成没问题。不过啊，等用人单位发现 Toby 只是在简历上吹牛的时候，大概就离炒他鱿鱼不远了。
这个简历可真有点唬人。 Denise 听说 Toby 曾经在书店打零工，就写上了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丰富的销售经验。玩电脑变成了 strong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而跟同事聊天竟然是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这牛吹的连边儿都没了。
That is a little bit too much. But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really do need to know how to sell yourself. With a resume like this, I bet Toby can at least make it out to a real interview.
Yeah, that's true. 找工作是第一步。要是真的进入商业界，诚信很重要。不过啊，销售技巧也特别重要。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面，销售人员继续进行他们的 brainstorm 头脑风暴。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商量如何提高产品销量。
What about our pricing?Are we competitive?
Actually, we are roughly 15% more expensive than our closest competitors.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ut costs any further, seeing as how we'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There are always ways to cut costs. We just hav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relocating one of our factories to a more cost-efficient country.
We can also talk to our vendors about where they place our products.Perhaps if they'r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location in stores, they'll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在价格方面 ,Frank 说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高出大约 15%, 但要想进一步削减成本恐怕很难，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
We'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Lisa 说要降低成本一定有办法，必须
think outside the box.
用创造性思维。比如考虑把工厂迁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去。Frank 说，也可以看看销售商能否把产品放在商店里更显眼的地方。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吸引更多顾客的注意。
Would it help if we offered a mega sale to clear out some of our inventory? We might no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might gain some brand awareness.
That's a great idea. Getting people talking about our brand would be a big boost.
Are w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What do you mean?
I mean like setting up a Facebook page or using Twitter. It's free to get online and set up an account.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Lisa 建议清仓甩卖，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的知名度。此外，也不能忽视社交网站的力量。
We should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Harness is spelled H-A-R-N-E-S-S. Harness.
Harness 是驾驭的意思。Lisa 说，公司可以在 Facebook、脸谱网和 Twitter、推特网上开账户，免费利用这些网站做宣传。Lisa 继续说。
Another idea is for us to reevaluate where we are spending our advertising dollar.
Right now, we break it down between all the major media outlet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gets 45% of our budget, 30% goes to print media, 20% goes to radio, and 5% goes towards advertising online.
I think we should boost our online advertising. Online ads are cheap, and they can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All right, I'll ask the ad department to make the changes.
If we can implement these new ideas by the end of this quarter, we might be able to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and put ourselves in position for a major rebound come next year.
That would be great.
Lisa 还主张在
advertising dollar
广告开支的分配上进行调整，增加互联网广告投入，因为在网上做广告不仅便宜，而且能够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说，如果能在这个季度结束之前把这些措施落实的话，公司就可能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扭转销售量下滑的趋势，为明年销量翻身做准备。销售人员建议进行一次 mega sale， 清仓大甩卖，以此 raise brand awareness。增加品牌的知名度，此外还要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重视社交网站的力量，这样一来啊，销售准能上去。
These are all really great tips, especially the one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That's true.
好了，现在咱们是不是该换个话题轻松一下啦，一起来听今天的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could you give me those baseball tickets? What's the problem, Yangchen?
Problem? No problem.
Okay, good.
I just didn't bring them.
You don't have the tickets.
Hey, but we can show our IDs.
This is the third time you've forgotten to bring tickets to the game.
Second time.
Third time.You know, Yangchen, you aren't allowed to be in charge of bringing the tickets anymore.
Oh, Patrick,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m going to cry.
Enough. That's three strikes, Yangchen. You're out.
你说什么呀?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我不懂。
Look, Yangchen, how many baseball games do I need to take you to?
A lot.
Apparently so. Well, look, in baseball, a strike is when the batter misses the ball.Okay, so the pitcher throws the ball to him, and he either swings and misses, or he just watches the ball pass. So the umpire, Taipan, U-M-P-I-R-E, yells, strike! Or, actually, to be more exciting, sometimes he'll say, strike!
天哪,我怎么没听过那个 umpire, U-M-P-I-R-E, 喊 strike?
Well, Yangchen, it's because you're always at the snack bar.During the game.
Well, 这个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和我有什么关系?
Okay, well, I'll tell you. In American English, we have the general saying,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to express when someone has not corrected a problem after three failed chances.
其实,我知道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是棒球里的三振出局。如果一个人同样的错误犯三次,
three strikes,You're out.
Out!
See, Kat, aren't you grateful you have such a nice co-host? No matter how many strikes, I would never tell you you're out.
啊,什么 strike 啊? 那没问题,我和同学们一起进步。
All right.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五角大楼官员说，美英法三国上周六发动导弹攻击之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叙利亚政府军准备再次动用化学武器攻击。但是美国官员说，美国及其盟国仍然保持警惕。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星期四对记者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必须明白，全世界都不会允许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美国领导的对叙利亚的导弹攻击是回应4月7号在叙利亚杜马怀疑是用化学武器的攻击。杜马受到的攻击中有至少40位平民丧生。美国称叙利亚是始作俑者，但是叙利亚及其盟友俄罗斯否认使用了化学武器。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说，对叙利亚发射导弹后，俄罗斯立即开始散布误导性信息，通过制造怀疑和混乱来掩盖其同谋的行为，还做出虚假的宣称，说叙利亚的防空系统成功的拦截了大量的导弹，而事实上我们的导弹击中了目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普京总统愿意接受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会面的邀请。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国有的国际新闻通讯社采访时说，普京总统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谈。拉夫罗夫说，我们这样说是根据美国总统在打电话时发出的邀请，这点已经众所周知，没有秘密。他说他将很高兴在白宫与普京会面。拉夫罗夫还说，川普总统在与普京通电话期间几次提到会面的邀请，并表示愿意回访俄罗斯。普京总统和川普总统早些时候同意有可能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川普总统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两天后于3月20号打电话给普京，祝贺他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说，两位总统在电话中讨论了见面会谈的可能性。北京当局罕见的用台湾人普遍使用的闽南话值日作，并发布了一部有关中国空军轰炸机航空大队的宣传片，称空军神威大队敢打必胜，敢于亮剑。这是中国大陆当局近来迅速加大了对台湾军事压力的一项最新举动。中国国防部网站星期四4月19日发表了这部名为《神威与战神相约》长约4分钟的宣传片，其中展现了所谓的神威战神轰 6K 中国空军中远程轰炸机在近海绕台湾和远海训练的画面。轰 6K 最近一次绕台湾岛飞行是在本星期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马晓光在回应有关轰 6K 再次绕岛飞行问题时说，不要低估了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抨击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实施军事恐吓的行动，称台湾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尊严，绝对不会屈服任何武力威胁。最近向民意调查显示，70%的台湾人说，如果北京试图以武力统一台湾，他们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中国将在下个月把其最南部的省份海南岛变为对几十个国家免签证的旅游区。海南岛靠近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水域，那里的特色有可能对许多游客富有吸引力。美国媒体报道说，富国银行因为非法向顾客销售他们不想要或不需要的汽车保险，并对房屋按揭进行不必要的收费，而将面临最高为10亿美元的罚款。美国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裁决川普行政当局不得实施处罚那些帮助非法移民的所谓庇护城市的计划。美国联邦第七上诉巡回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美国司法部不得扣发芝加哥等拒绝与该部打击合作无证移民的城市的公共安全拨款。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接连出重手。星期一，商务部发布了对中兴通讯长达7年的出口禁令。星期二，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新规，禁止电信公司利用联邦补助向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公司购买设备。尽管没有点名，一般认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是主要目标。北京对此回应说，中国将毅然亮剑，打赢贸易保卫战，并且对美国进口高粱收取了179%的费用作为报复。不过就连中国媒体都以美国用芯片一剑封喉，我们靠茅台反击嘛，来批评中方毫无还手之力。锁定高科技，川普政府是否击中了中国经济的软肋？美中之间的高科技竞赛是一场什么样的竞争？中兴、华为被封杀，究竟是促进了中国科技的自我研发、自给自足，还是让中国制造2025提前夭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经济学者夏叶良，夏教授您好。
你好，宇文。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和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庄教授您好。
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进行交流，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庄教授啊，庄教授，我们知道星期一中国商务美国的这个商务部做出这样的一个对中兴通讯的禁令，到2025年都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来出售相关的部件。有分析就说这等于是把中兴宣判了死刑。您先说说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分析？您认为这对中兴通讯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
哦，对中兴这个公司来讲是很致命的，因为他是点名啊，有这家公司以后都不可以。就是买啊美国的零部件，那对这家公司来讲啊，它可能以后那个股价或是它那个公司这个利润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其实中兴之前也已经罚了款了，罚了11美金，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已经大概裁员1万人了。现在在深圳可能也有大概六万左右，但是如果你以后都不可以，就7年之内都不可以了，我猜以后有一连串的后果，就是不光是它是没有利润，而且整个深圳那个行业啊，整个深圳那个经济啊，房市啊，楼市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的。
嗯哼，那么夏叶良夏教授呢？我们知道，就在这个美国方面宣布对中国这些科技公司的禁令的同时，英国方面也表示啊，希望他们的电力公司禁止来使用中国这些通讯公司的相关设备。看得出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甚至澳大利亚也做出类似的宣布了。那么联手来封杀中国的高科技，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对于中国的这个通讯产业，甚至其他的整个产业链，它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击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呢？
在我看来是的，因为中国这个所谓的高科技企业，这些年来呢，从表面上很风光，政府也非常重视，给了大量的这个投入，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核心技术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一些先进的发达国家。那么中国过去呢，不但这个钻了WTO 的控制，捞取了很多的好处，另外呢还经常把这些产品呢大量出口到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出口到一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对世界和平安全形成威胁的，比如说像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苏丹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呢，美国也要求这个像对华为公司进行调查，看看他们的这些产品是不是就是说违背了美国的相关的，包括国际上很多的制裁的这样的一些规定。所以呢，我看这个核心技术如果不再向中国提供的话，那么中国很多的科技企业都会遭受严重的打击。在短时间内， 中国自己的研发能力是不足以来替代这样的一种稍微领先一点的这种格局或者地位的。
嗯哼，夏教授，我想再请您花一点点时间跟我们继续来分析啊。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中方的反应都是以这是美国方面的单边主义，这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要坚决的斗争到底。这是今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最新表态啊。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那么他在推特上他是这样的评论，他说今天美国要封杀华为中兴，其实无关于贸易问题，他说这是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因为中国的科技公司就是间谍部门的代理人。那么我想请教夏教授，来继续跟我们谈谈美国现在锁定这些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他最终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达到什么呢？
其实对华为公司的这种调查从10年前就开始了。因为很多的企业发现华为经常获取一些先进的包括跟军事相关的技术，然后这个在中国的军事企业方面来应用，所以大家对华为这个企业的面目一开始是不清楚的，但是后来发现华为其实是有军方背景的，所以这一点也是西方国家非常困惑的，就是一家私人公司或者讲股份制的企业，但是它背后却是政府或者是军方，所以这一点呢就觉得非常的棘手那么他们也不敢轻易的做出这个决断。但是最近这些年来，这些情况迹象越来越清楚，包括已经获取的华为、中兴一些内部的文件，已经表明了他们不但来自政府的补贴和大力的支持，包括研发方面的巨额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执行这个，比如说向政府提供或者向军方提供一些这个技术产品，所以这样的话呢，的确会给西方国家带来一些隐患。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共产集权的国家，那么这样一个共产集权国家，它的产品它还向其他一些国家出口，所以当然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在香港的庄台良教授，庄教授，我们另外看到除了中国官方的一些态度之外，中国的民间也有一些舆论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以这样的一个科技守成大国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科技新兴大国科技崛起的全面遏制和打压。您怎么样看待在中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评论呢？
这个我个人认为也是美国想要达到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不想中国这个崛起的太快，尤其是在科技方面，我们的手机啊，我们那个这个软件已经就是很多人应用了，所以这个打压一家公司，我猜它可能是一个杀鸡儆猴一个作用啊。但是中国官方，我觉得他的反应也过敏了。其实他现在是打击一家公司，而且家公司他真的有一些违反了他本来那个，这个跟美国这个合约，所以如果中方啊，我觉得官方的语言应该是尽量跟这个中兴啊，就是隔离啊。如果不是他犯的那些错误，也不会把中国政府卷到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还先站那个道德高地，因为你不可以，因为他不是打击你一个产品，是打击一家公司。所以如果他打这些产品，那你和中国政府可以出来说话，但是如果打这些公司了，你要看看这些公司背后他做了什么，如果他做了一些真的违反一些合约的东西了，这个中国政府应该讲话的时候应该比较中立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一些网友的一些评论了。这位署名叫做严华成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兴华为是在美国的知共间谍企业，就像卢比奥说的，他们表面上是科技企业，事实上是间谍机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所以支持川普肯定打击中兴华为阿里巴巴这些知共在美的高科技企业。另外这位署名叫 Joseph Yang 的网友，他说呢，中兴被打击主要原因在于玩中式小聪明，明里接受美国要求，暗里继续小动作不断。而还有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一个扼杀了思想的政权，自然也就扼杀了想象力，一个扼杀了自由的政权，自然就扼杀了原创动力。中国所谓的高科技值得骄傲的是视频监控的人脸识别、声波识别和布寨识别，长城网络防火墙，其他的不是组装就是山寨，还谈什么高科技？民众不自由，科技不进步。中共当局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愿意。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或问题要提出。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想川普就是要加强 对于这个中国不仅在贸易，而且在军事文化宣传战线的看不见的战线呢，都要加强管理，进一步来堵塞这个漏洞，来确保美国不会在这个不受到国家利益不会受到损失。
嗯哼，
对。
所以您赞同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这个意思。
啊哈。是。
我觉得现在宣传这个根本听不到你美国之音的这个转播，根本。还有自由亚洲电台根本收不到了。
哦，这样，好的，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江西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
中兴通讯完全可以采用这个破产清算改头换面，成立一个新公司来规避这个美国的制裁。另外就是前年的话，美国就是说向中国禁售了英特尔的自强芯片，但是中国一年时间就研制出了这个代替的这个神威芯片，使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还是这个夺取了世界的冠军。美国的这种制裁措施只能这个激发千千万万像梁孟松这样的现代前学生啊，这些海外学子啊，回国报效伟大领袖，报效祖国。
好的，谢谢您江西的姚先生的看法。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呀，我呀既不支持美国制裁中兴，我也不反对美国制裁中兴，我就分析分析它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啊，你看习主席定的就是中兴手机，美国中兴啊就是给中国一个大大的这个很不给面子呀，所以说这个中国政府一定要反抗啊，反抗啊。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想先请夏业良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中兴被封杀或者被制裁的消息在中国也引起了各方不同的反应啊。那么中国这个有一位网红周小平就说，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利多，因为这代表了这个中国芯片的自我研发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封杀中国，不让中国买芯片，这其实对中国是一个好的消息。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说法？刚刚江西的姚先生也说到了，他说中国可以有能力，那么有未来有很多的海归人才可以来帮助中国研发芯片。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我完全不看好，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研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都很清楚，基本上都是把先进的技术窃取剽窃，然后加以消化吸收改进，把有一些人家原创的东西改头换面就说成是自己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比如说高铁技术完全是把日本德国法国的技术合成或者买断，然后呢就变成了中国所谓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几乎不太可能有大幅度的这种创新。那么刚才庄先生有一点我不太同意，他说这个美国是想打压，因为中国发展的太快这个很快的崛起技术上发展的很快，所以呢要打压。那么我们看一下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像以色列、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甚至加拿大这样的一些国家，都是在很多方面发展很快那么是不是对技术发展一快，那美国就要去打压呢？我想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为什么会对中国这样的打压主要的原因在于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制度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所谓一带一路向外扩张的战略，真的不但是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还威胁到整体的世界和平与安全。所以我想这个打压不是没有道理，而且美国已经隐忍了十年之久另外刚才讲到说中国有没有能力自己开发出很好的先进的产品，我想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如果要是讲有这个能力，在最近这20年就应该能看出来。但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这个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研发方面虽然投入非常大，甚至投入的增加的幅度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开发出像样的产品，因为这种国家内部的科技系统内部的腐败非常的严重，私分科研经费，挪用科研经费，没有几个把它真正用到科研方面去的造假成风这个很多的东西都是包括发达国家80-90年代的东西还被中国科研人员剽窃之后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发明。 所以这样的这个丑闻太多了，包括过去中国芯那个芯片就是窃取的美国80年代的技术，然后直接在上面打上中国人自己的商标，那个丑闻一直中国官方不敢曝光，涉及人达到几千人，涉及的金额达到上百亿，但是到今天都不敢公布这个丑闻和查处相关人员。
嗯哼，那么庄教授，您的看法呢？在您答复之前，我在这边有两则这个我们的网友的评论呢。这位署名帅帅小狼，他的看法，他说：我们国家做很多项目都不成，真正的问题不是没钱，而是管理层的管理问题，庸才坐高位，挤走人才，而且还不断捞钱。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飞雪的网友，他说：中国独裁体制不改变，任何领域都会腐败，包括教育领域的腐败，所以独裁体制的科技发展很有限，不如民主的体制。我就想请庄教授也来谈一谈，因为我们看到了刚刚我们提到中国是不是有真的这样的能力来做自我研发，自给自足。那么中国在过去就像这个刚刚夏业良教授所提的，国企还有这个民企投入了这么大的心力，为什么在芯片在这些高科技产业上面的研发成果仍然是不如其他国家呢？
那我先回应一下这个打压这个，其实打压这个要看德国、英国，如果它现在的 GDP 已经就快超过美国了，美国也会遭打压的。现在为什么十年前、20年前美国不打压中国了？因为我们还没超过它嘛。现在我们就快要超过它，所以它现在这个老大老二的问题这个比较复杂。那是不是我们的管理问题呢？我觉得在以前那个国有企业的时候，就是我们低端制造业的时候可能会是，但是现在已经是高科技各地都大部分都不是国营的，他们很有效率，里面都请了很多很多有人才，而且不光是中国人，他们就请了很多美国人、外国人在这个科技大公司里面，在中国里面打工，所以这个我觉得管理科技这块是会的。但是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科技，但科技我们还有一些追不上美国，它有一些是绝密的机密，我们拿不到。但是现在美国它有两条，就是有两个方法可以淹的，就是压着中国的咽喉。一个就是不给你零部件，那你有没有替代品？另外一个就是不是硬件，就是软件。因为现在比如说手提电话，你只有两个系统嘛，一个就是苹果的，一个就是 Android 的，那两个都是美国嘛。那如果美国不给你用这两个，那如果我们自己研发一个，那只有中国人会用嘛，其他国家也接不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方面不光是硬件哈，软件方面我们也有一个软肋在里面的。
嗯哼，夏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的看法，因为刚刚庄教授也提到一个很好玩的、很有意思的一点，他说这个在很多的技术上面，包括一些绝对机密，我们中国也拿不到。这一点可能也反映了很多的中国企业他们到美国发展的时候就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就是现在这个商务部说我们要进行严厉的斗争，很多人就说那中国你要怎么样来斗争，怎么样来做回应。那么刚刚也有网友说中国这个中兴通讯它可以宣告破产，通过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进入美国。那么也有一些分析甚至也说中国企业是最精明的了，它可以改变名字，甚至从第三个国家来注册，重新回到这个国际市场或者进入美国市场。您觉得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企业有可能采取哪些做法？那么另外美国方面是不是做好准备来因应这样的一个可能呢？
中国企业当然可以像网友说的那样改头换面，再潜入到美国来，再继续的重复原来的那种窃取技术啊，怎么来但是这个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如果从根本上改变的话，需要自己大量的研发在很多领域中这个自己领先，而不是总是跟在人家后面。就算是你节省了研发费用，窃取了别人的技术，但是这个日子不是好过的，是老鼠喊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过去呢感觉到很困难的一件事，就无法识别，就是说他普通的民企背后到底有没有军方背景，有没有政府的背景。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呢，可能 FBI、CIA 等等各方面的机构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防范措施。另外呢，美国的现在对这个科技人员、高科技的领域，对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背景的人，这个在用人方面也更加的谨慎，甚至在收取中国留学生方面的这个高科技领域，包括理工科的学生的申请的难度也会加大。所以这样的做法呢，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利因素。本来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学生没有那样的一个歧视性的这个做法， 但如果中国要是这样子做，不去改变自己的状态，反而让美国更加的防范的话，那么可能很多的留学生都成为替罪羔羊，所以这点是得不偿失的。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有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呢，民主国家的优势就在于创新，就在于知识产权，美国要开始保护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了，第一步就是把那些山寨美国技术的，把美国技术拿来给伊朗等国家的屡教不改的流氓好好处理一下。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刘汉的网友他说，大陆没有做芯片的科研人员技术和设备，这些都是美国是不卖的，一切设备没了芯片都是废铁，美国的强大不是口头上的强大。不过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一位网友他呢谈到了，他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说，川普希望本国保持高科技优势动机无可厚非，但其在中国政经稳定时期一下打光了积攒几十年的优势牌，还稍带拿美国公司信誉来背书，手段过于狠辣，只会物极必反，反而使中国将经济安全自主放到首位，宁可承受巨额损失也不会在重要领域让步，美中谈判要么破裂，要么川普能获得的很少。这一点我想请夏教授跟这个庄教授两人都来谈谈您的看法。先请庄教授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其实现在美国要跟中国这个开这个贸易战刚刚我说的一部分是打压，另一部分是中国他们的利差也很大，但现在是中国不是日本嘛？但是中国不是没有美国要东西，中国有市场。你想一想，如果中国进口不给苹果电话进口，那对苹果来讲一个损失，对美国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贸易战如果要打到最后呢，我就封闭我的市场，不给美国进，那美国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一个大的市场可以替代中国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到最后要用什么武。就这个贸易战会打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会就是影响会不会打到最后就封闭市场？这个我看也不是没可能的。
嗯，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川普政府这样的连续出重拳，真的有可能像刚刚这位网友说，反而会让中国把经济的安全和自主来放到首位吗？
我觉得短期内没办法达到那样的目标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其实内心他很清楚。要讲跟美国就是真的玩硬的话，它是玩不过的。因为美国失去的是什么呢？美国比如说这个消费者剩余会减少，中低收入阶层买的便宜的中国产品会减少，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品的产地也在发生变化，有更多的更低的成本的国家所接受，比如像这个越南、孟加拉、印度啊、巴基斯坦等等，很多国家都会这个更多的去生产那些原来中国生产的产品。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是讲这个在高科技方面，中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得到明显的改进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翻这个脸的，所以呢，玩不起，最多就是惩罚一下，少买一些美国的波音飞机和农产品，这个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关键性的，不能伤筋动骨。所以我觉得，在我看来呢，这个中国呢，还就是会比较。虽然他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报复表现出的自己那个很硬气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呢，总体上他会慢慢的接受，会做一些改变。当然要想他脱胎换骨似的彻底改变也不容易。我想这个关键呢，就是说双方这个态度到底是谁更加坚定，谁就占了上风。现在目前呢是美国的态度非常的坚定，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连出几招，中国政府基本上已经乱了阵脚。所以现在的情况呢，虽然在这个自己给自己打气，希望挺住，但是我想呢，下一步首先要示弱的是中国。
好的，我们在这边呢，最后我们也看一下，有位署名 Edwin Chen 的网友，他就特别提到，他说川普总统给中共两条路，一条路是中共坚持专制制度，但放弃军事科技的提升，中共虽然有争霸之心，但无争霸之力；另外一条路是中共开放互联网，并扩大言论自由，中共既无争霸之心，也无争霸之力。请中国人记住，争霸之路是不能使中国民富国强。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继续和您探讨瞄准中国制造2025，川普能否倒逼习近平改革？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